大家好，我是 IC，
我是 KT。
你现在收听的是 ICKT
矽谷为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
我是 KT。
矽谷为什么是一个连接台湾和矽谷生态的 Podcast 节目，每周会邀请不同的矽谷台湾人来分享矽谷各行各业的产业趋势和心得。感谢国发会 Stop Island 跟数位时代创业小聚 Meet 的独家赞助。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好。
对，诶，今天呢我们那个又到了我们矽谷大小事的时间哦。那 IC 你知道就是上个星期哦，其实很多矽谷公司发表财报，所以就是一个很震荡的一周哦。你有感觉到吗？
有啊，哦，这个美股这半年真是非常惊心动魄。
对，没错，害我每天早上都6:30起来上班。
大家过了三个时区的生活，就是东岸、西岸跟台湾。
没错，所以我们早上呢其实就是一个财务分析公司，自己在分析股市。
我们是矽谷为什么，这个股票的股。
对，没错，矽谷海明灯。没有
没有没有，
是。然后上个星期我觉得其实蛮震荡蛮大，应该是 Tesla 吧。
对啊，特斯拉这个一个月前开始狂涨，从这个1000美元已经涨到1500、1600，然后又最近又回到这个1300、1400左右。
整个心脏要非常强，所以其实我蛮好奇啊，像 Tesla 为什么其实以市占率哦，或者以销售率来讲，其实它都比不上其他传统的这个汽车公司啊。
对，
那为什么它
的估值还亏钱呢？
对，然后你知道吗，它的那个 PE 值是-2000，好恐怖。可是像这么一家很特殊，它是汽车公司，然后呢它的这个销售量又不如别人，市场占有率也不如别人的情况下，为什么它可以有这么高的估值，然后在股市上面这么多投资人的这个支持呢？
好，我想这边就是回到一个产业估值的一个概念哈。大家知道其实在有人比较过去这十年来哈，价值投资跟成长型投资，价值投资就是一个稳定获利，然后你这个内在价值很高的股票啊。那成长投资就是它的一个成长率非常高哦，所以我们熟悉的科技公司啊，像 Google、Amazon、Facebook 上市的时候其实都是亏损的状态 ，Amazon 甚至花12年才赚钱。所以汽车业传统大家不认为是一个可以有成长型的这个公司的特色，因为它是一个大量的生产，然后零组件非常复杂。好，然后销售跟维修体系都很消耗资源。大家想看你买车卖车，然后修车的过程都是很复杂，很多人跟空间的一个需求。对，所以传统汽车是在不断的强调的是我怎么把效率提升啊，比如说生产的自动化，维修的简化。可是再怎么简化啊，这个所谓内燃机引擎它创造的一个经济模式就是一个复杂而且多元。所以为什么像丰田要透过这个它的这个上下游的整合。日本大概有几千家公司靠丰田公司来生产它的零组件。比方说汽车业连脚踏车业台湾都是靠着这个捷安特啊还有几个大公司整合上下才能做出来的。所以特斯拉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被大家不看好，因为它不具有汽车业底特律的这个基因。实际上我去过特斯拉的这个工厂很多次，那你会看它非常厉害，它是把软体、硬体、汽车业三种人都放在这个公司里面。所以它有汽车业的
高科技公司啊。
对，它除了是一个科技公司，就像有人说，特斯拉是一台装了轮子的电脑，可是目前的电动车像是把电脑装到汽车内燃机引擎上面。所以没有错，电动车固然是在过去20年来从那个内燃机引擎不断进化，我们实际上可以环保可以节能，可是从我在2年前观察就发现说，特斯拉其实它本质不是电动车，它是一台智慧车。什么叫智慧车？就像我们现在说智慧手机，智慧手机跟你的传统手机有什么不一样？一样可以打电话，就一样可以接电话，可是多了上网就够了，没有，还有很多 app。 这 app 最特别是什么？app 是整合手机的各种功能。手机有什么功能？手机可以感测很多东西，对不对？手机可以追踪你的行动，手机可以透过 app 去理解你这个人的生活跟行为模式。对，所以手机不再只是一个通讯工具，它变成一个收集数据还有分析行为的平台。对，所以为什么行动电商或像这个 Katie 很熟悉的在做这个数位行销，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数据可以用，以前不是不想啊，以前只是10年前我们做数据的分析非常的粗糙，我不能 profiling 一个 customer 啊。可是现在啊，我们上礼拜有聊到 SaaS 跟优利聊的时候，聊到所谓的这个 software as a services 啊，软体及服务，这也是特斯拉现在这个重新被估价的一个秘诀或是一个我觉得特殊的地方，就是当华尔街突然想懂了。 当然不是突然啊，我觉得是一系列很多的事件啊，譬如说这个 Star SpaceX 啊，它发射这个 Starlink 啊，
对，
上太空的时候，当有一天哎，卫星网络是真的实现，而且我们现在在地面上都市啦、乡村都会有网络，可是台湾我们很习惯哦，几乎除了这个玉山山顶都有网络哈，高速公路都有之外。在美国你只要离开高速公路基本上是 off the grid、欸、很多时候你是根本是没有讯号的。
对， 对啊，好恐怖哦。所以如果说 Tesla 它可以在通讯上面、嗯、还有能源上面给予很大的这个支持，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有效可以解决目前的一些问题。
对，这就叫想象空间。所以第一个特斯拉它具备了能源环保这个优势、哦、所以这个它也透过一个很特别的从这个高价往低价这种销售、哦、或是定价模式，让人家理解它是一个豪华品牌，然后变成一个时尚品牌，再变成一个日常的品牌、嗯啊、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定价，因为往下从下往上定是比较困难的、啊
嗯哼嗯、哼。
那第二点是说它的销售跟库存这两个，我们在制造业、啊、你想想看，所有制造业都最大的库存嘛，不管是原物料、啊、这个我们叫半成品到成品的库存是一个很大的 burden， 再不用讲通路业库存就是风险，卖不掉东西为什么库存，为什么通路业会有所谓的 outlet哦、过季大拍卖，因为东西就是会有库存的问题、哦、
所以
那汽车也是啊、
欸、所以你觉得它是怎么解决这个库存问题哦、嗯、因为嗯，
对，我们可以看到 Model S 上市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什么在买，对、哦、或是买的很有限，因为是个豪华品牌、嗯、到了 Model 3上线的时候大家记得吗？应该是四年前吧，
排队啊
预购、欸、而且是
对啊排队预购，
一个月之内它的这个预订单就被抢空了。
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他才好不容易接上了这个 Model 3的这个当初预定的这个销售的数量、
嗯嗯嗯、
然后包括在美国跟中国的工厂生产，所以全世界有哪一家车厂是无库存的、啊
嗯哼嗯哼、
库存占你很大的一个这个财务上的负担、欸、而且像今年疫情发生的时候、嗯、你应该看到新闻嘛，很多车就卡在港口、
啊、
就是飘在海上进不来，
没错，
特斯拉只有被抢购的份，没有被没有特斯拉会存在哪里的，很少。
所以他自己本身是不是他也要把零组件、嗯、比如说从1000个变成100个，让他是简单化，然后简单的模组化去生产，他才能够容易在客制预购这件事情上面才执行的顺利。
对，就是生产上面当然是模组数量越少然后越容易拼装、哦、或者是设计，所以他在这个整、嗯、他基本上是 redesign 一台车，从外形看起来跟一台旧的车是一样、嗯、但是如果你拆开来，如果你有工业工程的基础或对于工业管理或概念的话、嗯哼哼，特斯拉是把汽车的生产制造设计到销售重新设计一遍，这是一个重新发明一个行业，可是这件事情你必须要真的去拆解它的财报、嗯、甚至到工厂、啊、然后了解，因为 Elon Musk 的背景他是一个、念物理学、啊、然后后来念商学的人、嗯、他是一个很重视基础、嗯啊、问题分析能力，他叫做地零定律，就是把东西拆到最基本、嗯、什么东西是成、嗯、他当中发现说、欸、汽车如果要用电动车最大问题是电池啊、而电池在当年做 Model S 的时候、嗯、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大量的这种巨型的电池，那于是他用的是什么，哦，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是笔记本电脑、啊、就我们 Notebook 在用的这种 Panasonic 的电池、嗯、那这东西把它串起来之后有没有可以产生巨大的这个电流跟电容的这个储备量呢，诶，发现可以，但是重点是怎么样管理让它不会爆炸啊、我们连这种锂电池上飞机都很怕爆炸、嗯、对不对，汽车这么危险的可能发生车祸的、啊嗯、所以怎么加强它的底盘钢梁，怎么用这个很妥善的这个电路设计，还有最后连 IC 都自己开、啊、全世界没有哪家汽车公司是自己开 IC 的，可是只有像 Apple、嗯、像特斯拉、啊、这两家公司是自己开自己要的 IC， 就是它的机体电路，所以它是完全重新发明的。所以为什么人家说这是个装了轮子的电脑，因为这台电脑第一个是客制化为这个汽车业设计的，第二个
对
它的电池、啊、还有它这个底盘、啊、为什么特斯拉的性能很好，因为 它的电池就是最重也最需要安全的地方，就放在它底盘干梁之中间、啊
嗯、
那这是你去参观工厂才会看得到的、啊、它怎么 redesign 一台汽车，那相当于其他车都要放引擎室啦，放过去汽油这个油箱的位置，它没有这个问题嘛，它没有引擎，它没有油箱的概念哦、所以特斯拉前面打开也是个行李箱，很有趣，对，所以他重新发明了汽车，看起来像是传统的车，可是它是一个、哦、然后第三个智慧，什么叫智慧，你的手机不用拿到原厂就可以 Air Download App 跟 OS 嘛，今天特斯拉也是一样啊，你不用开回原厂，对，所以它是一个你升级基本上就是买模组，你要多少的电力，你要多少的动力，都 都可以及时调整，就像你的这个手机方案一样，哦，你随时可以调整你的频宽，
没错，
调整你的这个费率。所以哎，汽车居然可以变成订阅经济模式，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思考过。可是当他今年应该是四月份的时候宣布他未来的很多的服务，哦，你的动力配备啦，哦，电池都可以用订阅的方式，这个过去只有用 lease 嘛，我们记得几年是用这个用租的方式，可是租还是有很高的库存，而且这个车又是很笨的东西，还要回去维修。当电动车的维修成本很低，然后订阅方式非常的风行，对你来说，哎，这就是用电商、用网络、用平台思维来解决汽车业的问题。那当然它的这个毛利率啦、获利能力或是成长的机会都比过去的汽车业高的很多，所以它现在一家车厂的这个价值已经超过了三四名，哦，包括了，丰田大家已经完全超过，他连后面的二三四名，哦，的总和都已经超过去的时候，这是一个没有人想过，那，这就是矽谷的一个魅力。矽谷有很特别的一条定律叫摩尔定律，哦，就是 IC 行业，那每18个月成长这个一倍的性能，价格跌一半，哦，所以特斯拉会不会变便宜，一定会变便宜，因为它最贵的东西叫做电池，最贵的东西叫做 IC， 这些东西都在未来会性能
达到经济规模，
对，就像我们当初这个游戏机里面的 MEMS 啊，微型感测器，后来造成我们这个 MEMS 产业的颠覆，其实是来自于这个任天堂的游戏机啊，一样道理。当这个汽车的这个发行量 IC 的发行量大到一个规模的时候，它现在其实还是一个小型车厂，如果以它的这个售量来说，可是一个典型的大型车厂是有几百万的销售数量的时候，那它的这个成长估值，所以也有人分析说，其实特斯拉股价应该还有很大的机会再往上，我们现在美股的四千金，科技类四千金是包括了像 Sharp 啦，然后 Google 啦，特斯拉跟目前三千多块的 Amazon，那我觉得他挑战 Amazon 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他会变成一个兆元的，对，兆元的公司。
而且它的销售模式啊，真的也是从传统，像刚刚这个 IC 讲到说走向电商哦。我们传统的这个美国的销售，其实它是用 dealer 就是像汽车的经销商，
对，
所以他们都是要背库存，然后再来呢，你去买车，你至少要花半天的时间，因为他就要跟你
试驾、
议价，哇，好麻烦哦！而且最后有非常多的 hidden cost， 他比如说他网络上列多少价格，可是你实际买的时候绝对不是那个价格，
对，
所以就觉得哇，真的每次想要买车就觉得
很
累，很
头大。
就算是
比较 lease 的那个什么，那个租赁或者是那个这个分期的方案，对
对，每三年就要来一次哦，好烦。但是如果说像今天 Tesla， 它是用这个网络上，它所有的价格是非常透明的，
对，
所以你根本就省掉了比价、议价的时间。那每三年，反正它就自动拿一台新车来，
跟 Apple 很像啊。Apple 就是给你很少的这个手机选择，我买 Android 就很痛苦，要比半天。
没错，那我自己身边呢，很多的工程师啊，其实他们都在讨论，他们就说，以前呢，像家里有两台车嘛，一台一定是哦，比如说先生啦，或是太太还要通勤上班的。那另外一台车可能是家里的休旅车，好，它可能是性能，它是可以爬山可以远途的。那现在大家心里都在想说，那我那个交通车哦，我每天开车上下班，我是不是应该要用电动车来代步？所以光这样想，其实矽谷这么多的工程师，你可能未来家家户户都会有一家哦，所以都会有一台这个
要出更小型的或是更大众的车款。它现在 Model 3已经很便宜了，就是在台湾就相当于平价车了，大概三万块美金，美国的车价大概是从两万五到四万五这样子，
对，而且一个月哦，它的这个 SaaS， 如果你是跟他订这个车子服务的话，它一个月好像是499，反正它的那个方案其实是相比同行其他车子，它其实是便宜的很多哦，然后又很省油，这个长期来看就觉得，
对啊，
哦，好方便哦，很省钱。
对，甚至你像这个疫情期间，搞不好你不开车嘛，对不对？或是开车很少，那这就很多弹性的空间。像我们买一般传统这个油电车混合车，就觉得哇，这个很多东西它的耗材是慢慢会老化啦，或者是你这个保险就不划算。可是当这个智慧车，它知道你真的没有在移动，然后甚至就像我们这个 Google Fi， 我是用美国这个 Google Fi 全球的这个通讯，当我不用的时候，我可以暂停它。我觉得特斯拉一定会做这种方案。当你在你出差的时候，或像现在疫情的时候，你开的特别亮、特别少，那我就把你的保固的这个 turn 或者是你这个马力的这个 turn 降低，你不用付这么多的钱，对，然后或者保留到以后，我可以延后这个未来的收益。 所以就是变成软体，就像我们在用这个 Google 啊 Dropbox 很多服务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嘛，他最近有这个促销我就买多一点容量，他最近用的少就对，所以它是很弹性的，就是它就是一个软体装在硬体躯壳的一个工业，这件事情是过去没有人想过，所以这 Elon Musk 最可怕的是第一个他试图解决人类的居住能源跟移动问题，所以他把这个上太空到火星还有通讯卫星网络这一块跟太阳能还有汽车完全结合在一起，那目前这几家唯一可以买的股票就是在特斯拉上面，因为 Space 还没上市嘛，最近听说要募更多的资金，可是是未上市的，所以他的想象空间就非常的巨大，有一天汽车变成基地台有没有可能，我跟一些朋友在分析是其实有似乎有这个迹象，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可是美国最痛苦的就是当你移动到户外郊外你的网络就不见了，但如果到时候卫星网络接的是你的汽车，汽车是一个小基地台，而且基地台的电量是够的，那甚至有一天对有一天是露营车都可以有太阳能可以供电，有这个卫星网络可以上网，那物理师就可以生活，哇，这个真的 remote work from home 变成 work from camp 了。
我在感觉就是他有人要出露营车的这个计划吗？
或是移动
最近应该会卖超好，
我们可能破梗了，但我觉得一定会迟早，因为露营车那么大体积就不会有那个电量不够的问题，现在它的电动车很大问题，大家觉得哇我开远程是不是电不够，然后露营车又需要一些生活用电，对不对？
对，没错，
一旦这东西营地只要架好这个充电的或者是太阳能电板，那这个在美国地就是大嘛，对不对？太阳能只要一架然后再连上这个车，这想象空间真的无限大
没错没错，
对啊，
哇，所以这样听起来就觉得 Tesla 真是一个还蛮创时代的这个新的科技汽车公司哦。是啊，
我觉得这就是矽谷给人的一个无限的魅力就是常常有人说矽谷是代表了美国梦，美国梦是什么？美国梦不是说住在这个 中产阶级所要的这个有草坪啦、前院后院的这种房子，那只是一个实践，真正美国梦是一个你勇于挑战未知跟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化不可能为可能
没错
当然美国的资本市场啦、专利制度支持这件事情，让投资人跟创业者可以一起去成就梦想，可是重点是你愿意去挑战，你勇于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像 Elon Musk 跟他的过去的 PayPal 的这个 partner Peter Thiel 他们在当年就是创造了一个对线上支付到现在还在用的 PayPal 的工具
没错没错，
那所以你怎么成就一个那个概念想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就是在网络上可以把钱交易，可是真的做到那不是只有技术，那有很多商业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们觉得
有法令的问题
对创业者要面对的不是技术技术上来说其实大家觉得哇当特斯拉刚出的时候电动车有什么困难的台湾也做得到可是当今天他做到不是电动车 是一台用软体为思维用这个卫星网络通讯加上能源在背后支撑的一个新的生态系这个就是 ecosystem 跟这个矽谷的我觉得做 global BD 啦或者是你在各地生态系要去连接的时候要去思考的问题，那这也是很多为什么很多人要参加所谓的全球化的加速器，像 YC 啦、Founder Startup 这一类的加速器。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邀请的来宾呢，就是要来跟我们来分享。
对、
就是，
怎么这么巧？
对，没错，好巧他就是要跟我们讲说 Global BD 还有就是全球的加速器，它怎么来协助新创的这个创新发展？
落地东南亚，从台湾看矽谷，或者从矽谷看亚太，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接这个台湾政府跟民间的资源？
没错，然后可能是跟这个政府还有跟企业的合作，然后提供更多的资源给很多的新创所以我们今天要邀请的来宾 Thomas， 他是那个500 Startups 的这个APEC for Innovation and Partnership 的 Director 所以这个 Thomas 今天会跟我们分享很多他们在用这个国际的这个加速器他们怎么来创造更多的资源平台还有生态系今天邀请的来宾 Thomas 目前是500 Startups Head of APEC for Innovation and Partnership 对于亚太市场的趋势有长期的研究还有关注今天 Thomas 要分享500 Startups Ecosystem 如何连接美国还有亚太地区的资源并帮助许多大企业做内部的创新团队培育
Hi Thomas
Hello Thomas
Hi IC Hi Katty
Hello. 好久不见现在真的是这个疫情这么严重我们都没有办法这个实体见面不过在空中可以这个对谈也是很开心的事情
那谢谢你们的邀请。
是是是，哇，今天真的觉得啊，我们今天要进行的主题哦，就是那个Thomas会跟我们分享蛮多他在这个 APEC 看到的趋势哦。那首先其实很想知道Thomas你怎么会来到美国矽谷这边，然后怎么加入 500？
其实这个也说来话长啊，不过简单来讲的话，我自己算是在美国出生，幼稚园的时候有短暂待过台湾啊，后来回到美国，但是小六又回到台湾啊，在新竹读了国高中啊，高中毕业之后到美国的乔治城大学读了国际关系啊，本来想当律师，后来转行成为管理顾问，加入了 BCG 啊，后来待过几家顾问公司，跑到了新加坡啊，去负责那边的业务。为了念 MBA 又回到美国东岸读了耶鲁 MBA。那在读 MBA 之前，我短暂待过台湾的 AppWorks 加速体一段时间。然后因为在 AppWorks 那边的体会还有学习，也决定自己要去加入科技业，要去协助创业家。于是其实我自己也尝试过创业，创的并不是非常成功。不过在创业 的过程当中就认识了500 Startups Donia 的负责人 Kylie Ng。那时候没有让他投我的公司，不过从他那边求了一份工作，于是就加入了500 Startups。
OK， 所以在500 Startups 就是等于来到了这个旧金山，因为本来你们是在 Mountain View 嘛，然后就几年前开始来到旧金山。那你觉得现在你在 Founder 负责的项目是什么？可以大家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可以啊。不，其实500虽然知名度蛮高的，其实我们内部的细节还有我们各个不同的项目，大家可能并不是非常的清楚。我稍微介绍一下。所以500应该是以加速器还有投资最出名。那我们现在是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是我们所谓的 investments， 就是我们自己负责经营的基金啊。那我们这些创投基金主要是投 seed stage 和 early stage 啊，目前投了全球75个国家以上的2500多家公司，
哇，
目前有20几个 fund。
嗯
啊，那除了 investments 以外，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 ecosystems team， 也就是我协助带领的团队。那 Ecosystems Team 就是负责全球各个不同的加速器还有 Startup Program， 同时也负责跟政府、企业、基金会等等的合作。
所以目前现在你主要你的这个Program 呢，主要还是在跟企业还有政府嘛。那在 APEC 上面你看到怎么样的一个加速器还有新创的趋势呢？
其实在亚太地区各处我们看到的是创业这个东西越来越蓬勃发展啊，然后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各个企业都想积极去参与还有培养就新创的生态圈。
那在因为我知道说像 APEC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多种族多不同的国家，它都有自己的语言啊文化人口结构哦，你觉得这个部分在做新创活动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挑战？还有比如说目前现在如果有人想要去 APEC 他是新创公司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他比较适合从哪里开始？
所以其实 APEC 像你讲的一样非常的大，然后非常的多元然后每个不同的市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资源，有自己的机会，有自己的一些可以说是劣势所以如果是讲到创业家的话或者是大企业，其实都应该要非常清楚你去一个新的市场的时候你到底想寻找的是什么事情。那以我们的经验来言新创公司要出去的话就是找三个不同的资源，第一个是资金，第二个是客户，然后第三个是专业知识或者是人才那如果对创业家而言的话，常常APEC 各个 地方出来的创业家都会想要去新的国家去发展常常是觉得自己的市场资源匮乏或者是客户或市场不够大之类的但是我们的建议是真的要细心的去考量你想要寻找的是什么，然后尽量在下决策之前先做彻底的研究， 最好是到当地先去体验一下，接触当地的网络，接触当地的创业家，去厘清自己能够在这个地方得到什么东西。
这边我问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因为像你自己曾经在管理顾问公司待过，所以其实面对的客户也就是政府或者是这个企业，那跟你其实现在做的这个客户取向是一样的，可是一般加速器最重要的客户应该是创业者跟投资人。那你觉得在你们内部，或是说你从你这个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做这样子的一个加速器的伙伴关系，跟你在其他你们加速器的这个做投资啊加速器的这些同仁来说，你们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你是怎么样帮助这个 ecosystem 成长的呢？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我每天都必须面临的一个算是挑战吧。那如大家所知，加速器本身其实蛮耗钱的，就说常常会被视为一种成本中心。所以真的要让一个加速器做大，基本上只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是募到非常大笔的基金，
对，
或者第二就是要找到另外的收入来源，
sponsorship，
对 ，sponsorship 或者是 partnership 合作机会等等，
yeah, 对。
那从我的观点来看的话，基本上我们能够从外部获得一些 sponsorship， 什么赞助费用之类的，也是让我们的加速器能够提供更完整。然后更庞大的网络给我们的 startup 去使用。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优势了，像现在很多加速器是会想要提供客户来源啊人才来源给新创去使用，或者介绍给新创。那因为我们的团队也是负责跟外部的企业去接洽，对，同时也常可以帮就是新创去做介绍。
是，所以所以 500 在这样的角色，它就除了提供新创一个创业的平台之外，其实你们没和更多企业或者是当地政府的关系，对不对？
是的，没错。其实企业这一端可能比较明显，应该说价值会比较明显一点。那其实我们认为，虽然大企业跟新创公司常常合不太来，或者是做事方法很不一样，其实双方真的能够顺利合作的话是有相当的互补的作用。那大企业其实可以提供资金，可以提供客户，可以提供distribution， 甚至是技术平台给新创去使用。那新创的话则是可以提供比较崭新的技术，新的商务模式，而也可以提供一些大企业平常得不到的人才资源。所以双方可以一起合作的话，也可以说是双方得利。那政府这一段比较不一样，政府其实由于他们各个不同的程序啊、采购的模式等等，比较少会跟新创直接去合作，反而政府的目的比较尝试想要去培养整体的生态圈，借着培养创业家，提供一个比较优良的创业环境，去产生工作机会啊、经济成长啊等等，从国安或者是从经济竞争的角度去看，也有许多国家政府认为，必须培养技术性的新创，才能去应该说在国际上面有立足的地方。
所以其实企业还有政府哦，它跟500的合作之间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面向哦。那我记得Thomas之前有曾经谈过，你说跟企业这边你们有所谓的 inside out 还有 outside in， 那这个部分可以解释一下吗？你们对这样的想法还有理念是什么？
可以啊，其实最近应该说过去几年有不少企业想要从事 open innovation 这种事情，就是说不只是靠内部的 R&D 内部的资源去做事。那 open innovation 可以涵盖两个不同的面向，第一个是所谓的 inside out， 就是由内而外，然后另外就是 outside in， 就是由外而内。那 inside out 这个部分的话，500主要是协助企业内部的团队利用内部的资源，然后可能去建立一个 internal startup， 或者是改变他们的做法然后再把他们建立的产品建立 的 business 推出去。Outside in 则是想要利用外部的资源，包含专家、新创技术等等 把他们留在外面，但是可能跟他建立一些合作上面的关系，把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带到内部去使用。
哦，所以其实 500 真的在整个不管是当地或者是国际的资源的注入，我觉得真的很厉害耶，就是可以在这个培养新创之外，又可以协助很多的企业，然后达到一些创新的目的哦。
嗯，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其实 Thomas 要不要讲一些案例，譬如说你们这两三年来在亚太区有过什么样的企业合作，或是在美国哪些企业透过你们去跟亚太的新创借接的呢？
好。其实我们跟日本的三菱集团合作了一段时间。
嗯、
那三菱集团跟很多日本的大企业一样，他们其实面对的一个窘境就是他们本国的市场成长非常的缓慢。所以他们一直在找外部，不论是外国还是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技术、不同的商务模式上面的成长机会。
嗯、哼，
那当然其实跟很多的日本公司一样，他们是看到矽谷这边火速的成长，然后一直不断的建立新的市场，所以也想要自己去涉入。但是由于文化上面还有组织上面的难处，他们很难就靠自己的力量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带着三菱集团还有他们旗下的公司去探讨矽谷这边有哪些机会啊、我们平常是跟他们一起分析哪些新的趋势，有哪些新的市场即将产生，然后想办法透过跟新创合作或者投资新创的方式利用这些机会自己去成长。
某个角度其实也蛮像一种管理顾问或策略顾问公司在做的事情、欸
就某种程度来说应该是。
嗯。
不过基本上我们。
但执行面可能更多。嗯。
对，没错，执行面稍微多一点。然后我们常常依靠的是我们在新创圈、
嗯、
应该说在创业圈的网络，还有我们的、嗯、的人际关系帮他们做的一些事情。
OK, 所以说像日本的三菱集团，你们还在东南亚或台湾目前有合作案发生吗？
东南亚我可以举的例子是 Visa。嗯那 Visa 大家也很清楚是国际上面的的 payments 公司、
嗯、发行组织、嗯、
对没错他们在新加坡那边也创立了一个创新中心那他们主要的希望也是想要帮他们以已经存在的客户找到新的一些产品一些新的服务方式所以其实我们刚开始一个跟他们合作的案例就是跟他们就找了一两家新创公司跟他们去合作，然后共创新的产品。
对
那这新创建立出来的产品就是可以推销给 Visa 已存的客户。
嗯哼，所以这些像你们跟企业合作过程当中，会跟还是跟新创保持不同的关系嘛？有的是他们变成他们的内部创业的这个团队，有的是外部加入，或是他可能最后我们发生企业投资，或是变成你们企业最后成为你们的投资人，这种某个角度我觉得其实像你们在做一点像 BD 的角色，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呢？
是没错，其实我们的角色基本上是要把外部的资源拉进来。
那所以你觉得像亚太地区、哦、跟矽谷这些年的发展你自己也在新加坡工作过或者是观察过，你觉得新加坡啊台湾啊或者东南亚地区的这些新创的生态系目前有什么样的一个趋势，或值得台湾人去思考我们到底值不值得去南下，还是要往美国多发展，还是说不同的团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策略呢？
其实像你讲的一样，就是不同的团队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公司都有个别的需求。所以我自己观察是台湾团队历代以来尝试以、嗯、如果是以美国为目标的话，经常有点朝圣的味道就想要来体验一下，想要来看一下矽谷这边到底怎么去做事的。
嗯
不过讲的实际一点的话、嗯、虽然我觉得有些台湾的团队有不错的技术有不错的产品，
对，
如果他们可以在美国把 distribution 做好的话、嗯、确实是有市场机会，
对，
但是一般的台湾团队要做起这件事情来应该会相当的困难。
嗯
第一可能是找不到适当的合作对象也很难去理解当地的客户。那因为美国这边本身就是新创真的有非常非常多，
对
所以竞争压力会相当的剧烈相对而言，就是看到日本啊韩国啊东南亚市场的话第一个是时区会比较简单去管理， 然后第二是尤其东南亚这边讲越南啊、印尼啊，甚至是马来西亚、泰国等等，其实他们本身经济成长的速度是台湾的几倍大啊，所以相对来讲市场也会比较简单一点。同时尤其是因为这些国家经济起飞，中产阶级也越来越大了，所以尤其是 B2C 的机会会不少。
其实听众可能不知道，其实发扬者是台湾少数我们在国家政府基金里面有投资的海外加速器基金。那所以其实这个我们也算是这个国发基金的相关企业。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你们跟台湾目前有哪些合作，或者是接下来这近期有哪些发扬者 Startup 的活动即将对全球还有台湾创业者 有机会参加的呢？
谢谢你。我们跟台湾的合作其实已经持续了几年的时间。我们其实好几年就已经在台湾设立了团队，目前也投了20几家跟台湾有关系的团队。那当然我们是希望以后投的越来越多。那从一个比较 program 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前一阵子跟科技部也合作过一个比较短暂的培训活动，比较针对的是 Smart City 的团队，那明年也会带几个团队过来美国去培训，然后体验这边的市场。然后在未来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在台湾设加速器啊，还有继续跟其他单位一起去合作。那目前而言的话，其实我们有三个 program 可以推荐给台湾各个创业家。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旧金山的 Seed Program， 我们的种子的计划。我们平常是设点是设在旧金山，不过因为疫情的缘故现在转成全线上的活动，所以如果对500的比较经典的加速器有兴趣的话，现在欢迎大家 来申请加入。然后另外有两项比较跟亚太地区相关的计划，第一个是我们跟神户市，日本的神户市合作的一个计划叫500 Kobe，就是以 healthcare 为主轴，要抵抗现在的疫情，还要建立疫情后的世界的团队的一个 program。然后第三是我们所谓的 Singapore launch， 是我们global launch 下面的一个 program， 那主轴在于对带领全球各地的新创公司去新加坡去发展。
所以听起来其实非常多的资源和这个机会可以来到跟矽谷连线的全球的加速器，可以到日本神户参加跟这个疫情相关的健康照护相关的，那还有新加坡。那你这个刚才也提到说过去已经投了这个20几个不管是哪种形态的投资，那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发扬者的台湾的一个校友会，或是让台湾创业者想要 approach 这个参加过500的团队怎么样的管道呢？是透过你还是说怎么样去联系到这些校友们？
可以跟我们联络，那我们 ecosystem 的信箱是 ecosystems@500startups.com、然后如果对我们的 program 有兴趣的话，当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500startups.com 或者是 500.co 就好了。
对，所以最后 Thomas 有没有什么想法想对台湾创业者说，除了参加你们的这个 ecosystem 或之外，你觉得参加加速器或是进行简报有没有哪些的秘诀，或者说在准备申请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的东西可以让这个你们觉得是加分的？
以我的经验来讲，要申请一个 program 或是把想要去募资的话，基本上是一种类似 sales 的活动。那所有的 sales 的根源就是要能够去说服对方提供一些事情，提供一些资源或者为你做些什么事。那做这件事情的关键就是真的要了解对方的想要听到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他们自己的需求在哪里。那我们作为投资人，就是想要考虑要不要把一个 startup 纳入我们的计划的话，以我们的结论来讲，就要看的事情有三件。第一个是team， 就是我们的在于团队，我们都会衡量这个团队有没有足够的经验，有没有足够的见识，有没有足够的毅力，
对，
去成功的去创业。第二个是所谓的 TAM， 就是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就是他们想攻击市场的大小。然后第三是 technology， 就是技术，看他们有没有比较独特的 technology。然后当然另外还会看到其他的是trend， 会看到 traction， 也会看到 terms。 那券的话就是看他们有没有符合现在的趋势啊，就是我们要不要看这个市，他们想要针对的市场有没有在成长，还是在放缓速度。
Yeah.
然后另外就是讲到 traction 的话，就看到他目前的有多成功，他们目前有做了多少的成绩。
对。
然后 terms 的话，因为我们一般加速器是 standard term， 所以加速器比较不在这件事情。
嗯。
不过大家可以注意这六个 T。那如果你可以在申请数当中顾及到这六个 T 的话，成功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OK， 我再强调一下，所以第一个是 team， 对不对？团队，然后再来是 TAM， 好、哦、，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好、哦，你然后这个进入市场的大小，然后呢是
technology
对 tech， 然后 trend 好、哦，还有这个这个 traction 啊、哦，然后这个是 turn。其实我觉得 timing 也很重要了。其实对创业者来说，你跟大家跟 trend 是很像，不过 timing 通常是指的是你是不是一个这个在 VC 来看的话，投资用的是跟时间很相关的哈。
再次谢谢 Thomas 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于 500 Stops 还有亚太地区的市场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哦。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想要讨论，都欢迎到矽谷为什么的 Facebook 粉丝页还有 SoundCloud 留言哦。也请大家多多按赞，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 iTunes 跟 Spotify SoundCloud 都上线了，你可以在这些平台找到矽谷为什么的 Podcast。 再次谢谢国发会的 Stop Island 跟数位时代创业小聚 Meet 来给我们的独家赞助，也非常感谢今天 Thomas 特别拨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访谈。
谢谢 Thomas， 谢谢你，
谢谢谢谢。
OK， 拜拜
拜拜。